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欢迎大家来收听由台山投资与高校人生商学院共同联合主持的一个职人访谈节目。那我过去呢，我们发觉都邀请到很多专家来跟我们聊有关创投相关的议题哦。那今天的这位来宾真的是不得了，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位来宾的大名哦。那我那时候在美国东岸读书，本来想说要不要去西岸，那朋友也在矽谷里面工作，那就发觉哎，有一些 networking 就经常会提到就是陈武福先生的大名。那帮我的好朋友现在也在矽谷做生技公司，就发觉哎，这个区块真的有帮助很多在地的华人，有很多的帮忙哦。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陈武福先生来跟我们莅临，我们由台山投资与高校人生商学院一起联名来做的访谈哦。那我们欢迎陈武福先生。Hello， 陈武福先生你好。
Yeah， 好，哎呀，各位听众好啊，这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共享。那我讲的都是历史了，未来都是你们的。
好，非常感谢，就是陈武福先生的弟弟哦。那我先跟各位听众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次这么紧张或者这么的
兴奋，
看中这次访谈？对，兴奋，我只能说兴奋，因为陈武福先生是被那个富比士杂志选为全美国前100名的创投的专家哦，也是被矽谷认证的创业之神，因为能够在15年之内创办13间公司，然后都顺利的出场，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连续企业家的一个典范，而且不是只是一间哦，而且是非常多间哦，包含就1990年创造那个 Cascade Communications， 然后上市高达100亿美金，然后被 Lucent 然后以100亿美金收购，然后创造 Aris Networks， 然后也被就是 Cascade Communications 以 1.5 亿美金收购，但后来也创办了像 Arlen Communications， 再被 Cisco 就以 2.5 亿美金收购，那后来又被 Noto 用 3.5 亿美金收购，就是那 Shastar Networks。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是连续成功一定会有它的原理原则，那我觉得一次成功可能是运气，可是像陈武福先生可以连续成功，我觉得那不是运气，而是背后的那个非常清楚的思维逻辑及清楚的解决真的那时候的问题的痛点，因为每间公司所做出来的服务跟产品都不一样。那我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陈武福先生跟我们分享创造这么多间公司的背后思维，所以我今天非常的兴奋跟难得是在这个地方。
呀，谢谢呀呀，就要开玩笑讲，要成功我是运气很好，因为你们要成功，因为我名字就取好，叫武福，那人家我姓陈，所以人家都叫我成功。所以你们要成功很简单，就改一下。
找你就成功。
因为那所以我的名字很多人说是知道。我回来也知道，但是他知道人都不是我。因为武福这个陈武福，其实台湾也有这
好像是一个医生，我记得我找到一
个医生，对啊，所以说我是因为别人而成名。那所以说有些东西真的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缘，人家你相不相信有宿命有业力什么，这个到后来真的都相信有那个，现在量子力学已经在开始 渐渐的带入说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有没有这个？我不要去讲太长，我不是专家，但是的确，我想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啊，这个也是今天我当然说，我就现在很喜欢跟人家共享这些。那我最喜欢的，其实我一直在讲，还是在创业，而不是创投。其实几乎我可以几乎这个今天我要谈一下，是我真正并没有在做创投，我是在做叫投创。那这个等下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的兴趣是创业创新嘛，那开始后来到一个阶段以后，我就觉得我就走另外一条路，帮人家创业。那帮人家创业的过程，当然不见得是、其实是这个帮忙创，对，我叫做投创，就是你投了以后跟他一起创业，帮他了，当然我们就不去主导了，只是帮他创业。那这个是对创业家的兴趣，所以我是想曾经讲过说，我将来走了这个作业，墓志铭是创新、创新再创新了。这个，所以今天我很高兴，真的是啊，看要谈什么，就是我谈的都是一些历史了。那也许可以谈一下哈，我说我为什么走上创业路好了啊，因为在台跟前面有个人太久，但我事实上我是在。念书后来到、太远了不讲，到后来在伯克莱修博士嘛。第一年博士考试我没有通过，这个就是没有过。那没有过，但是我也想我这个人其实念书一向是很顺利，真的是第一次在念书里面挫折。但在我们讲这个念书，就是从我们当年我们那叫大同建中，那时候是试办的，大同建中、台大电机，然后就申请出去多
出国，
而且我出国留学，我其实我也没要留学，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搞就跑出去，
不小心就考上了，就对。
那跑出去以后，那我是拿了 straight A， 然后到 Berkeley， 你知道。
哦，
虽然我记得我在洛杉矶机场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美国，一下飞机。我不知道那广播在讲什么，我说啊，我这都听不懂啊，来留学，但是我还是有办法想办法拿到 straight A。但是在 Berkeley 这讲得太长 ，Berkeley 那次博士考全部口试，都一个他讲我搞清楚，他就叫我出去了，有没有？这讲的有点夸张，所以我就碰到这个每次碰到一个挫折，其实人都会碰到挫折，是你怎么针对。我们不要叫失败，其实在创业一样，说你创业失败，我们的孙中山先生都有十次革命啊，对，那所以我碰到这个是挫折，是学习经验的过程，所以我自己很幸运，感觉自己碰到问题挫折是能够很正面的。对，看来处理，所以我在一当下就说，我第一次没过，我想我其实不是成绩不好什么，但是语言的确是比较差，那我觉得说我需要的是加强那个，所以我就顺就很快就决定说我要离开，再回来，那以后再回来把语言先弄好，所以我出去就走不同的路。因为大部分留学生走的路是什么？留学念的这个以前是到什么 Bell Lab 啦、AT&T 啊、研究室啊，做大教授啊、名教授这些啊。那我就决定说，因为我要把语言增加好，所以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进入去需要用语言的地方。那当然，我当时这种语言最用多的是 Sales。我说我去做 Sales 啊，但是人家不可能请我当 Sales。除非是在 China， 可能去 China Town 嘛，因为语言不够好嘛，那所以我就找在次一步叫做 Sales Support。那 Sales Support 是在卖东西的时候有 Pre Sale 跟 Post Sale， 那这边是有些技术性嘛，是帮忙 Sales 来卖嘛，那这个就我们就利用到就刚好有 Berkeley 的牌照或者台大的牌照，使我有这个入门，能够给他们觉得虽然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第一个工作找的工作机会就是在就找一个 sales support 的工作，所以找到一家公司在做银行的那个
系统
用的这系统。那我的 office 就在旧金山的 downtown， 因为那是 sales office 嘛的，就在那个金融街。那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这个就也我为什么的？那我第一天去上班呢，我就有经验。第一天我上班，我很准时。我那时候还住在 Berkeley 嘛，那就一大早要坐那个叫 BART， 怎么要在？那9点钟到公司根本没有人呐、我进不去，在那边等。等到10点，秘书才来，那他开门给我进去。进去我就再看都。那我老板也还没来，那大概11点他才老板
才
出现，才出现。出现以后。看完就给我一堆书叫我去看，那他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哦，他就有一叠那个纸的电，打完电话有 message 嘛，一叠，他就去拿一叠，就打到回电话，打完大概要多久？不到12点要不见了。那不见了，那后来就是他来都他到3点大概 有，大家有没有到那么夸张？没有最新新的进来，到三点再回来，又有一点，又一点。
他去外面拜访客户啊？
我不知道，也许那就回来又打了电话，他又走了。但所以我就是很无聊。我那边离加拿大很近的，我走路去，所以我平常走路去加拿大，中午去吃个饭。哦，那再走回来，离加拿大我走路大概只要真的5到10分钟嘛。我那个地方就这么，旧金山那，但后来觉得这样还是很无聊，后来就看个电玩，看完电影再回来，就很快就学
这么惬意的工作。
对啊，就是这个没事，就是很无聊。那这个，所以这第一个工作就是这样。那后来整个改变，就有一次一个 sales 跟我吃晚餐嘛，那就。这个就改变我整个这生态，他就 sales 这个当时啊，他就跟我讲说，你在这边哦做这，你这个年轻在这边这样做，公司养活你没问题，但是就意思说你这样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机会，你可以活着，但是你要这样，他说你看他们做个生意，这一个多少一下一个吃完下去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就决定了，他的给我一个提示的就是。他就叫做，所以这个理论就后来就回去一直想叫 money string theory， 就是钱线，就叫线拉着钱，你要越靠近钱，就 the closer you are to the money， the easier you could get it。你要越靠近钱，你才拿得到钱。这个理论，那我就在想，哇，那怎么办？我怎么靠近钱？那我不是讲我的办公室隔壁就是银行啊，我已经很靠近，
改行去，
但是这样拿得到吗？不是这样。你要拿到合法的拿得到，钱很多但拿不到，很靠近，那我就所以真的是给我触发，我去想，那我要怎么去，就有做这个决定了，才想说，我如果在大公司慢慢慢慢爬，应该也有机会，但就时间，因为文化背景、语言背景，可能要走比人家长，那时候是这样想，那时候当然我觉得大概已经没有那种耐心等了，我就想说，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我就想，假如我自己开公司，真的是大致是这样，假如自己开公司，我就当老板。老板的话说，他会不管你英语好不好，你讲中文他也要学中文的。那是这样，这样想，他就会配合你嘛，那你就可以控制的，那你也来管这些控制，真的是这样。那一瞬间，很快我就决定说，我要去创业啊。这真的是创业。那但是下一步来讲，就开始会想，我要创业，那怎
么
创业？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钱你怎么去创业？这么那没有经验，谁要给你钱去创业？所以这马上面临这个，那这个就是个考验。但是想想看，我还有什么？我有青春。我开玩笑，难道是男的青春还不值钱？
有了，时间就是金钱。
开玩笑，对。Anyway， 但是真的，我对，就是你讲的就没错，就是说，那我就有钱，我有时间。那我要投资我的时间。来累积，也许金钱没有那么快，但经验，因为当终究我在过去教育也有一些基础的嘛，那我就，所以这个是我就走上创意路，就想说好，那我就要从这条路，我有知识，但是缺乏是经验。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学校都要练出来，有时候会我们自己也很自满，说人家去找工作，人家讲说你没有经验什么这样，说我还有什么不懂吗？对，我就觉得说我的改点都练了，练得很好。对，这有时候会这样。那这个是真的是后面过的，我就渐渐了解经验跟知识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未来也会理解这些，我就要去累积经验。我觉得我们缺乏的是经验。那经验，那我就去找。所以这个我的准备，就为什么说我要说好，我要投资。那时候我是已经几岁了，我不知道。我1974年出去嘛，那时候1976年在 Berkeley， 但已经都快1977年了。我说我要投资10年来进入创业啊。但是为什么想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所谓有些事情，也就那就想说好，那我这段时间内我可以把这个，但我是学的是电机跟电脑，我把这个基本电脑的基础。有经验的不只是练，而有经验的去做，然后再往前找这个机会那真的是这样。那所以说人的一旦做一个决定，想了一个决定以后，我马上我就辞掉那工作，我那工作没做几个月，因为觉得那个东西，当然本来是要学英文的，但是这样子我重点不是在那里，我要先把我的专业学得更好。那在那个地方并没有办法这个，所以我是找，我现在那时候找工作就很明显，我要找一个工作，我要把我这电脑硬件，我知道，我就那时候就想说，那个操作系统，我们叫操作系统是在软件在硬件上使它呈现它的功能嘛，我要去写操作系统，我要了解它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不，我当练那练书练过，但是我要去做，所以我就开始去找，那美国是全就找这个工作。 所以我找那个工作不是在乎待遇或是什么，我就要找那个工作，也不知道地方。结果我在 Berkeley 找到那个工作，就是在刚刚讲，就在 Fort Lauderdale。所以这样子，我那时候我一个小孩子才几个月，刚才讲，那马上就我就 interview， 然后我就飞过去，就这样从对角线，你知道，从你知道吗？从 Berkeley 到 Fort Lauderdale 是对角线过去，
非常远。
那我再过去就，因为那个工作刚好就是要他要把那个要重新写的操作系统，那我可以去重写，所以我到了那边以后，就在一年内我就重写了操作系统。那写完以后，我就说好，这个我学好了，我下一个要学什么？我就到时候自己就在开始分析说，电脑是什么？电脑干什么？干什么用？电脑里面从处理资料，资料里面那我现在基本操作系统知道，再来就是资料嘛，很多资料处理嘛。那资料怎么整理？做什么？这个就我们叫做 database， 就是那个怎么做？那我想说，这个要知道资料怎么存、怎么处理是很重要，所以我在开始我要找下一个工作。走资料处理，就一点我就走，那就是我也很幸运，我都当时当然就都其实觉得很幸运，但觉得说找工作好像蛮顺利的，那当然自己应该有一点努力，有一个背景啦啊。那找工作第二个找到工作是后来找到是什么？我就说我要找这个，一找找到王安在 Boston， 我那时候在南边 Boston 这边住了一年，啪又飞。又飞，而且我这一年已经买了房子，我也不在乎，我就飞走了，那房子也不管，对，
不管了，什么都不管
了，都不太管，真的，我是在当自己就是当一个远程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你要走什么。我一直也跟他讲，就像开车一样嘛，我就刚开始开车的人，一直看很近，一直动，那方向盘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怕你开久了你不会这样嘛，你看得远远的，你根本不会。
我开车就这样。
刚开始我讲，那你久了，所以你看远了以后就控制东西，你就很方向很直。因为这个也是我跟他讲说，为什么说都应该有一个远程的目标。你也许会改，但是不能人家说那么远，我怎么知道？我讲不是这样，你还是想你可以改，但你要有目标。就像你现在说，如果说你都不知道去美国还是去旧金山，你怎么走？那你可以改，但是你方向改，你现在要知道什么，你才开始出发嘛，对吧？所以我就在这学的那个下一步就跳到王安去了。那在王安里面也是很容易就进去就做他的 database 资料处理的，那也是容易一点以后，我觉得差不多，因为我想学东西我就很投入，其实自己学的应该快很多，所以我在工作不是觉得我在工作，我就觉得我在学习，我不会说啊我只要做八小时什么的，要不然我亏了，我也不再重视那个薪水，但是待遇也都不错了，因为那你这个本来那种职位就不错，但是那个不是我的重点，因为我的重点就是我一步一步要往前走，那写了一年以后，我就 database 写完了，写了也不说写完了啦，就要讲你说有什么时候都人可以更好，我记得有一条讲说，我们说什么时候叫做可以好了，没有绝对的啦，你自己觉得说可以往前走，你可以永远可以更好，但是就像公司在做一个产品，新创造产品，你说要做最好，你永远做不完的，你就永远没有产品。但所以做产品的时候，你要定，当然你可以定一个远程目，也是定个远程目说最后要怎么样。但是回过来就一步说，什么叫做名字叫有人家常一个名字叫 MVP， 就 Minimal Viable Product。要不然的话，你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对，
一直好，但是你就没有收入，那这公司怎么知道，那所以这个如果讲说是什么时候是好的，是吧？那自己也是一个定一个说，我想要学的这个可以了，那我现在电脑就下一步，我底层，我为什么学底层很有用？因为我现在知道地基怎么盖的，我上面加什么我就很清楚，比较清楚了，不会在上面盖的时候，在底下会不会把它轰动垮掉？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它，所以就很幸运就那。一年也这样，那后来我就想，好，那这个电脑处理这些资讯完以后是要用的，用是送给人用，是送给机器用，它是不是在那边一直丢在那边没有用，所以就是要通讯，通讯已经将来一种是跟人的通讯，将来是跟电脑通讯，是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下一个要找通讯，看谁哪里在通讯我可以去学。那这次就运气就好一点，王安刚好刚刚成立不久，王安那时候是很成功，刚好在往上走的时候，就王安曾经是在你们都对王安不知不知道，王安然都没听过，王安是
就是基本上比肩 IBM 的公司，
他是在不他有一个技术，这个如果我现在不要讲这故事太长，我要他王安这个人是交大，是大陆交大的，他是哈佛的博士。他有一个 pattern 叫做以前的那个记忆体的那个 memory 的专利。 被 IBM 来 license 买，那他自己开了这个公司，他也是很厉害，要上海人，上海人蛮能干的，所以我们去他的公司做，他当时是做的叫 word processor。有 word processor 是一台机器，只要年轻过年轻的可能不知道 word processor 就像你像用 word 什么东西，对，那是在 PC 上面，当时是没有 PC 的，对，当时没有 PC， 它就是一台卖给你，就是 word processor， 它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所以生意做得很好，很成功，所以我就是准备嘛，那就去做 communication， 刚好王安刚好也在那时候很盛在起来，所以他就也开始从 word processor 开始去发展database 嘛，我不是就说 database 那是新的，那时候他也在做 communication， 那我就说好，那我就转到 communication 去学他的做 communication 的东西啊，在那边又待了一年，我基本上都用一年当时间说去，我才能去学投入做，我不是去看，就把一个 project 做完啊，那就学那个重点，那做那学完。完了以后 ，OK， 我要开始找下一步了。下一步就是说，我就讲，那我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在电脑这方面的东西的基本，我应该是了解了哈。那我现在下一步来讲，我要去学创业，那个只是学专业，我没有学到怎么创业，我是更保守。我就在王安里面就开始讲，跟大家跟你朋友讲说，有没有哪一家新创要人了、我就去加入，我去学。那这个就是我对自己，其实有时候人家讲说，我好像对自己好像信心有时候太高，也就是说，你这工作好好的，薪水也很好，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三个小孩了，大概都很小，
还是愿意从头来，真是很有勇气。
那对我就都会讲，那我自己都很有信心，我一直讲，人家都会讲说，你这工作这么好，人家待遇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跳出去冒险？因为你到时候 startup 薪水一定狂的低、因为 startup 不是给你薪水，是要成功的，是养活你的，不会给你饿死，但是养活你不是给你赚钱的，不是用薪水来赚钱，要不然 startup 价值怎么创造出来、那我说我也许有时候有够信心，年轻也比较信心说我去那边做啊，如果不行的话我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个工作，对自己信心说我在那边学很多，我怎么会怕找不到工作，但这个其实也不一定，真的有时候大环境真的很糟糕的时候，但是当时就有点过于自信，但所以我不再去小去考公司做嘛，做不行，真的不行我就回去大公司嘛。但很运气啊，就刚好有一个学长刚刚才开一家公司，也才刚开，那他学长是大我六年，这也是台大电机的，所以我当时不认识他。那他跟另外两个外国人，两个都是一个 MIT， 两个 MIT 的开一家公司。那他是要找，其实是要找那个学长是找他一个同学在交大毕业，其实跟施正荣同届，
也是同学吗？
同学对， 所以这事情，他是高我大概六届左右嘛，他是要找他一个那个才有经验，人家当经理找他去加入那个 startup， 但那个人可能就比较保守一点。他觉得说哇，他已经当官了，就又真的很好了、我就一直在讲说，我想要找这个，他就想说，好嘛，就把我介绍过去，看人家要不要，不知道，因为我就去也没经验。大概我想，大概同学他就带去啊，不，也学弟就给你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进入他那边这家公司、所以我的去学创业在那边待了五年。待了五年，那公司也很幸运，我就从一个工程师到我离开的时候是VP 啊 ，engineering， 也就是做管理工程的
技术、
那就是因为这个，我有经验，就是从底层学到管理了嘛，管理这些东西，那也在董事会里面会介绍这东西，那会认识一些投资者嘛，董事会里面的投资者，这个也是关，要不然我关系哪里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所以这个很多事情我是其实讲起来也是辛苦路走过来，但是也算是顺利。那在这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件事，我晚上还去修课，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创业，需要知道财务方面。我不是要变成会计师，但是做，我觉得这台湾这个很多创业也是这个问题，对财务都不懂嘛，因为大家都不懂，其实是有问题。这他常常提到的就是现金流 cash flow 跟 income statement 的，就是公司赚钱为什么没钱要倒闭了。那就是你渐渐我是要了解看这个 financial statement 是什么东西，意义什么，不是在算账嘛。所以我是晚上我是觉得我自己当然没有时间再去修 MBA 嘛，那我讲我就去修几个晚上就修 business 的多少人，大概修了两三个啊，大概所以这个可补掉，我说至少我会懂得 business 这个 financial 的东西。那这五年以后，就超快五年到，就快到，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应该 出去了。所以真的整个后来发现是八年，没有到十年，还比我想象的快一点。但是讲起来已经很恐怖很难，但很多人是现在是在大学练一练就马上跳出去就开了。
啊、我也想问，就是其实这两三年可能比较少见，在可能五六年以前啊，有一波就是大家会，例如说在大学里就教创业，然后可能大家就是一毕业甚至还没毕业就创业。那你怎么看像这样子的就是创业者呢？
这个激励比例的问题，那跟行业也有关。所以这个社会 我自己的年代，因为我做了，我这都做的主要叫 deep tech， 硬是科技、是需要基础的，是要基础才可以开始。那当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就像就那个 business model 在改变，那时候 EC 的时候，它并不需要科技的基础，而要做那个新的那个 model 过去也没有，所以是完全是全新的。
懂，
那完全新的你跳进来，你见新鞋，就你比后可能更懂，再接触就可以，那就有机会创造的。这个就是讲那个 Microsoft 啊，那个，然后他讲或者是这些是 business model， 它不是很深的技术。那 business model 是靠有一点靠你的也是想象力，让从理性跟感性的东西，它已经不是纯理性的东西。那像我做是很理性、很理性的，在做这些很硬邦邦的东西，就是一条一条来做出来。但我想法是这样。
懂，我想要延续前面有讨论。问到就是说你在所谓准备的那十年，虽然也没真的到十年，但这个过程之中啊，你慢慢去充实，不管是自己对于也许叫技术的了解，做产品的这些理解，一路到后续甚至你也自己去学财务的这些掌握这些知识。那假设一个他可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 idea 要出来创业了，他在他的准备的这个过程跟你一样有这个十年的准备的过程中，他应该要充足哪一些能力对于他未来创业会更顺畅？那也许是他叫能力，也许他是一个就像包括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在原本的 startup 里面就是也认识了一些投资人，然后帮助你第一次创业很快速可以拿到资金，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提醒帮助大家在也许第一次创业上可以更多的装备好自己的实力？
对，就像我现在是当然我这次花了投资八年，这个我并不是建议别人你们都要去
准备这么久，
不是这样，对，但也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境，你需要什么，你达到了那个没有，那就像我当海外创业，在美国创业有一个好处，这那也有它坏处。我的缺点就是我都没有一点人脉，都没有，完完全全要一步一步，我还要建立到那个。那假如说像在平常，他如果现在不管他讲，他已经有一个 idea 哈、他想要去创业，他觉得这个 idea 很好，那 idea 不见人等啊。他如果这个 idea， 但是你说啊，但是他自己像很多人出来创业没有经验，那这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要找到，因为常常是一个团队嘛。也许你要找到就有经验的团队，那最少就找到我们叫这边叫 mentor 就是来带帮你忙的。那有一些事情可以教，刚刚讲说创业，你今天提到说教，因为我们上课来教是可以教形式的东西，因为每一个创业都不一样。假如创业可以教就成功，那创业那课早就安排了，大家对这个就是这样，就教有没有必要？要，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要学，就所以在学校啊，他就教那些课，只是教他一个基本该做的步骤。那当然，一进入这个真正你公司，你要 mentor 要带的话，是要带，要导，已经不是教就可以，因为会碰到情况随时发生的，不一定，不是说不教你，你没办法去教这些，因为而且你教的，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就是从来也还没发生过。就像同样，我说，当然你可以讲说啊，我经验开了这么多家十几家公司，下一个开是不是就成功？我觉得没有。因为为什么我开下一家，我不讲叫创新嘛，一定有创新的东西。创新是表示什么？我没做过，那没有做过就是一个变数。当然我等于在讲说，我希望做了这么多，我不要去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很多新的错误等我犯，这个所以我是讲的确是这样。今天我这些创业，我不当然也没办法保证就成功，就也是有，那除非你做旧的，那做旧的就没有竞争力，我就不主张做旧的，就没有什么价值，就不大了嘛，对，大概对。所以应该这样，你要就找团队哈、如果说你找，那不然叫 mentor 有经验的人来带着你。我觉得是能够找到好的 mentor 是真的是价值非常高。有时候，这个也是我刚回来在台湾哦，这已经讲也是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回到台湾呢，就感觉那台湾这也就是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化环境造成。其实，在早期我刚回来那个台湾对这个专家专业不太尊重，觉得没有价值 ，IP 也没有价值，所以没有人卖 software。 你价值在 software， 你要弄一个 hardware 才能够卖。
对，
你卖 software， 他常常在专家，譬如说找专家，台湾我就发现来回来这边，当然不是讲说是会计师不好的，他们都用会计师来弄公司。美国是第一个是律师，那我在为什么不用律师呢？这太贵了。而且不必要，我们简单就好了。
真的，我以为两个应该都很贵，都愿意请会计师。
但是律师可就的、那理论的，但美国是两样都要。但是律师是主导整个，因为法律过程嘛。那会计师是这主导另外一块，但这边好像都以会计师就结束了很多的。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要 IPO 前，就是会计师要去认证你的所有财务，所以可能至少一定要有会计师，但律师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想出事再请律师，或是出事再请法务吧，可能是这样吧。
对，但这就倒过来，就是你事是要防在未来，未防你不是要出事，你是不要希望不要出事。
对，
所以你要开始就要对的对的。因为这组在讲的这个是讲会计，另外就连专家一样，他们在为什么在台湾，我有看到台湾的 VC 很难筹钱，因为台湾第一个当然。台湾、美国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叫有钱的这个家族嘛，哦，这个 family 还有在投啊，或者是学校啊什么都在投资这资金。那台湾呢？台湾当然那些比较少。后来呢？台湾金控有钱，金控自己弄。那公司有钱，公司自己弄。但他如果讲，这个 VC 要来筹钱，要来让你筹，就真的就觉得说，你投案子我跟你投就好，为什么要给你钱，给你做个 carry interest 来给你 mention fee？他对这个专家觉得说，你有什么专家，你跟我聊一聊，跟我讲完就结束了。那他觉得不成这些的价值，其实跟他讲这一番话，问他做这个案子，他们要投入多少心血都要学的。这大概就都因为他们过去台湾因为的价值创造，不是他们故意，我觉得这也就是都文化背景。我不是讲说台湾故意这样，因为背景以前他们，我是觉得在台湾赚钱真的比较辛苦啊。对他一分一分的省下来的，他突然跟你讲一句话要给你多少，这一番话要给你多少钱。那美国比如说我的人律师一个小时真的要高美金2000块，你会觉得很这样吗？但是
有价值的话就愿意
付。他们就在对，他们就渐渐知道有这个价值在企业，但台湾就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就不愿意。那不愿意，你不愿意加业，这边人不愿意投资。不愿意投资，你将来的竞争力会丧失的。
我之前曾经听过，就是有人说 VC 在募资的阶段，然后去找人可能讨论募资嘛，就是请求人家投资，然后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你有比我厉害吗？我为什么要投你？然后会觉得说，我与其投你，不如就是我自己去看团队还比较好。所以我有听过一派的说法。
这个基本上都有这种，他就对专业，当然都你要去做判断专业的价值哦，他觉得。不太存在，他觉得说什么都是我以前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为什么需要这个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再反过来，我就又比较正面来讲这件事哈。台湾我想所谓的二代接班、新接班会好一点。
他们可以拥抱新的东西。
他比较因为他们的教育接受，所以我不是怪一代的人，他是背景。我现在最后我就待久了，我就发现这个是文化背景，你生在这边就被培养出这样。那新一代的他接受。因为他们教育什么都比较世界应该都全球化，那当然我有时候也跟一代讲说，你看他们这应该会更好，就更敢去投资什么，说对啊，他们钱不是他们赚的，他们当然敢花。我就没有这样讲，不是这样，你要去投资，下来你再不做投资。
对，我有听说一些我不确定是不是所谓就是来自中南部的一些二代，他们聚集起来就开始是等于希望从自家的企业开始，然后去做新的投资，然后他们也更愿意去拥抱一些创新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会，我也所以说我对年轻一代是觉得希望很有希望，我不会看悲观，但我觉得要放点。能够 share 我们的经验，我讲了往前走不见完全道路，但是我是相信他们能做出来的，而不是说不要一直跟他扯到后腿，说你是要助力呢还是要主力，你是最后你是要帮忙他们的成功，不要用你的完全用有一些字应该你可以讲出来，那他们去判断，他拿我就是重点就是不要讲说我在讲的一定对，但我过去是这样走你可以这样讲，但现在年轻人应该去收集更多的资讯融合来做你们往前走的路。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